以西结书第48章逐节注节导读。众支派按名所得之地记在下面：从北头由希特伦往哈马口到大马士革地界上的哈萨以南，北边靠着哈马地，是但的一部分。挨着但的地界，从东到西是亚设的一份。挨着亚设的地界，从东到西是拿弗他利的一份。挨着拿弗他利的地界，从东到西是马拿西的一份。挨着马拿西的地界，从东到西是以法莲的一份。挨着以法莲的地界，从东到西是流变的一份。挨着流变的地界，从东到西是犹大的一份。与第一次进迦南相比，在国度里分地为业的第三个不同是，每个支派的位置都将重新安排，不再有人挑肥拣瘦。一至七节是位于圣殿北方的七个支派，从北到南依次是但、亚设、拿弗他利、马拿西、以法莲、流变和犹大，其中离圣殿最近的是犹大支派。一，但支派放弃产业，偏行己路，自己跑到最北方，结果成了敬拜偶像的中心，害人害己。神却在国度的最北方给他们分地为业。在国度里，即使是像但支派那样害人害己的人，也能在基督里同得基业和安息。二，亚设支派拥有肥沃的土地，却不肯为弟兄做些事情，也没有出过誓师。但在国度里，即使是像亚设支派那样一无是处的人，也能在基督里同得基业和安息。三，拿弗他利支派没有珍惜机会，失去荣耀，结果被人藐视。但在国度里，即使是像拿弗他利支派那样错失机会的人，也能在基督里同得基业和安息。四，马拿西支派一度英雄辈出，最后却首先被掳。但在国度里，即使是像马拿西支派那样灰心失落的人，也能在基督里同得基业和安息。五，以法莲支派曾经是北方十个支派的领袖，蒙福最大，却带领百姓敬拜金牛犊，最后被神彻底弃掉，卑微不堪。但在国度里，即使是像以法莲支派那样彻底失败的人，也能在基督里同得基业和安息。六，流变支派原来是长子，结果却失去了长子的双份祝福。他们曾经坚持留在约旦河东，最后却首先被掳。但在国度里，即使是像流变支派那样自毁前途的人，也能在基督里同得基业和安息。七，犹大支派人才辈出，蒙神恩典最大，却也辜负神最多。但在国度里，即使是像犹大支派那样辜负重托的人，也能在基督里同得基业和安息。分地为业代表安息和供应。在国度里，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无论多么失败，多么不配，将来都要回归，在基督里得着安息。但他们并不是回到原来的地业，而是全部重新安排。原来抢占河东肥美之地的两个半支派也将被迁到河西。每片土地都是由东到西的长条形，彼此均分，井然有序，没有任何争议。人在恩典面前，只有真心承认自己不配，才能生发由衷的感恩。只有发自内心的感恩，才会带来顺服和安息。当百姓全然顺服和安息在基督里的时候，才能在本地安然居住，无人惊吓， 长久地享用神丰富的恩典和供应。挨着犹大的地界，从东到西，必有你们所当献的贡地，宽25000肘，从东界到西界，长短与各份之地相同，圣地当在其中。你们献与耶和华的贡地要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。这圣贡地要归于祭司，北长25000肘，西宽10000肘，东宽10000肘，南长25000肘。耶和华的圣地当在其中。这地要归于撒都的子孙中成为圣的祭司，就是那守我所吩咐的。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，他们不像那些利未人走迷了。这要归于他们为贡地，是全地中至圣的。贡地挨着利未人的地界，利未人所得的地要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，与祭司的地界相等，都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。这地不可卖，不可换，出熟之物也不可归于别人，因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。这25000肘前面所剩下5000肘宽之地要做俗用，作为造城盖房郊野之地，城要在当中。城的尺寸乃是如此，北面4500肘，南面4500肘，东面4500肘，西面4500肘。城必有郊野，向北250肘，向南250肘，向东250肘，向西250肘。靠着圣贡地的余地，东长10000肘，西长10000肘，要与圣贡地相等。其中的土产要做城内工人的食物。所有以色列支派中在城内做工的都要耕种这地。你们所献的圣贡地连归城之地是四方的，长25000肘，宽25000肘。圣贡地连归城之地，两边的余地要归于王。贡地东边南北25000肘，东至东界，西边南北25000肘，西至西界，与各份之地相同，都要归王。圣贡地和殿的圣地要在其中，并且利未人之地与归城之地的东西两边延长之地，就是在犹大和便雅悯两界中间要归于王。8-22节是12支派所当献的贡地，从东界到西界，长短与各份之地相同，可以为长短与各族从东到西所分的地相同。这个规则的尺寸表明，这些地业是属灵象征，除非应许之地的地形在国度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否则各个支派的地业东西长度不可能完全相同。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，他们不像那些利未人走迷了，这是神第二次强调忠心者的结局。撒都的子孙并非有多大能力，也不是没有跌倒过，而是无论怎样软弱，当众人走迷的时候，他们仍然在看守神的圣所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，忠心的信徒不必依靠自己征战，而是仇敌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同着羔羊的，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这要归与他们为贡地，是全地中至圣的，可译为在圣地中要特别保留一份归他们为至圣。 至圣的物能使凡挨着的都成为圣，也就是归神所有。因此，住在这份供地里的祭司都已经自动分别为圣。初熟之物也不可归与别人，因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，可译为这上好的部分不可转让给别人，因为它归耶和华为圣。要与圣供地相等，可译为它与圣地并排。与各份之地相同，都要归王，可译为靠着各支派所分的地都要归给王。王原文也被译为族长、王子、官长、首领，既可以代表国度里以色列人的首领，也可以象征头一次复活的得胜信徒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所当献的供地南北宽25000肘，包括圣供地连归城之地和归王之地，其中圣供地连归城之地是四方的，长25000肘，宽25000肘，从北到南包括一圣供地，东西长25000肘，南北宽10000肘，归于祭司，圣殿就建在其中，而不是在耶路撒冷城里。进入新天新地以后，新耶路撒冷城里也不再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二，利未人所得的地，东西长25000肘，南北宽10000肘。在国度里，利未人不再被分散到各支派中，因为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：“你该认识耶和华。”也不再有逃城，因为基督自己就是逃城。三，归城之地，东西长25000肘，南北宽5000肘，耶路撒冷城就建在其中，两边的余地是以色列全家的共同产业，其中的土产要做城内工人的食物。在国度里，所有以色列支派中在城内做工的都要耕种这地，不必依靠推罗所代表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，而是单单仰望神的供应。同样，教会不管以什么形式涉足经济，都没有办法再专心仰望神与世界分别。归王之地位于圣供地连归城之地的东西两端，西至地中海，东至约旦河，这可能是以色列首领的产业，也可能包括得胜的信徒在国度里承受的产业，因为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圣供地连归城之地，两边的余地要归于王，这个安排成就了神的预言：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众民必归一个牧人，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在国度里，圣地是应许之地的中心，祭坛又是圣地的中心，基督是一切的中心。论到其余的支派，从东到西是便雅悯的一份，挨着便雅悯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西缅的一份，挨着西缅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以撒迦的一份，挨着以撒迦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西布伦的一份，挨着西布伦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迦得的一份。迦得地的南界是从他玛到米利巴加迪斯的水，沿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。这就是你们要研究分给以色列支派为业之地，乃是他们各支派所得之分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23至29节 是位于圣殿南方的五个支派，从北到南依次是便雅悯、西缅、以撒迦、西布伦、加德，其中离圣殿最近的是便雅悯支派。一，便雅悯支派是一个最英勇善战的支派，却也因放纵肉体而几乎灭绝。但在国度里，即使是像便雅悯支派那样困于肉体的人，也能在基督里同得基业和安息。二，西缅支派在十二支派中最缺乏存在感，他们在旷野犯罪，人口减少将近三分之二，连摩西都要为他们祈求，不至人数稀少。第一次进迦南时，只能在犹大支派中得产业，但在国度里，即使是像西缅支派那样被人忽视的人，也能在基督里同得基业和安息。三，以撒迦支派没有什么大错，也没有什么志向，但在国度里，即使是像以撒迦支派那样胸无大志的人，也能在基督里同得基业和安息。四，西布伦支派占尽海陆优势，却懒得扩张境界，结果被人藐视。但在国度里，即使是像西布伦支派那样得过且过的人，也能在基督里同得基业和安息。五，加德支派最先要求留在约旦河东，留恋肥美的牧场，却不肯帮助弟兄。但在国度里，即使是像加德支派那样贪图安逸的人，也能在基督里同得基业和安息。城的北面4500肘，出城之处如下：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，北面有三门，一为流便门，一为犹大门，一为利未门。东面4500肘，有三门，一为约瑟门，一为便雅悯门，一为但门。南面4500肘，有三门，一为西缅门，一为以撒迦门，一为西布伦门。西面4500肘，有三门，一为加德门，一为亚舍门，一为拿弗他利门。城四围共1800肘。从此以后，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。30至35节是国度里的耶路撒冷城。这12个城门的名字并不是参与分地为业的12个支派，而是雅各的12个儿子，所以包括利未和约瑟，表明神将按照失败的百姓生来的本相接纳他们。北面3个门的名字是利亚的长子流便、四子犹大、三子利未。东面3个门的名字是拉结所生的长子约瑟、次子便雅敏、拉结使女毗拉所生的长子但。南面3个门的名字是利亚的次子西缅、五子以撒迦、六子西布伦。西面3个门的名字是利亚使女希帕所生的长子加德、次子亚舍、拉结使女毗拉所生的次子拿弗他利。将来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，这城将被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所取代。新耶路撒冷也有12个城门，在城门上刻着12支派的名字，但城墙还有12个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有正式听到这座城的名字，但众先知已经预言，复兴以后的耶路撒冷将被称为公义之城、忠信之邑、耶和华的城、诚实的城、 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，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耶路撒冷必得新名的称呼，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。现在以西结终于宣布了耶路撒冷的新名字，耶和华的所在，也就是耶和华沙马，因为神将永远与他的百姓同在，他的荣耀再也不会离开。这正是神对被掳百姓的呼唤和应许。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，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。本书从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见到神荣耀的形象开始，用加巴鲁和荣耀这对谐音字表达了失败者心中的痛苦和羞辱。耶路撒冷被毁之前，先知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被百姓玷污的圣殿。耶路撒冷被毁之后，他又看见神应许将使百姓枯骨复活。现在他终于看见神的荣耀充满他所重建的新殿、新城和新以色列，重新接纳失败的百姓。在整个过程中，失败的是人，自欺的也是人，拆毁的是神，重建的也是神。国度的复兴完全没有经过人的征战和努力，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承认自己是彻底失败的枯骨，因此厌恶自己，最后却白白得到了产业、安息和神的同在。这真是对每一个失败者最好的福音，也是对每一个自己以为站得稳的最好的提醒。以西结意象中的新殿、新城和新以色列，全部都是神的亲手建造。人手所造的城，没有一个配称耶和华的所在，只有神手所造的城，才能配作耶和华沙马。今天，耶和华的所在和以马内利，都已经借着主耶稣的道成肉身，白白地成为我们每天经历的恩典，并且激励我们与人分享。将来，正如使徒约翰所听到的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那将是一切美好应许的最终成就。每一个以西结书的读者都有责任向世界大声吹角，向所有的失败者报告这个好消息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